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这些是一些工具。好了，那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文化的危机，就表示呢，我们需要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来建立基督教的历史观。那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本身就是一门的学问。我也很推荐同学们在大英百科全书或者是别的思想史的一些的参考的字典百科全书内，你去好好的去读一读不同派别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些的 speculative theory， 一些的哲学的猜想或者是代模，一些 paradigm， 一些 models。 我个人呢是受历史的训练所以我对思想的哲学方法呢是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大的轮廓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会提供给大家的。今天我们看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历史我们先来看一个有12点的引言我的引言都很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主要要给大家是一个 big picture， 一个轮廓，然后呢把一些的指向给大家去哪里找好的参考书。第一点，尼希米记里的以色列民从耶稣基督来之前400年开始讲，以色列从被掳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还有呢建造圣殿。重要一点呢，就是神的子民经过了苦难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意识，是以斯拉跟尼希米教导他们，给他们有心中有一个意识，一个 consciousness 是什么呢？是的，我们现在人数少了， numbers are smaller， 圣殿也没有以前的那个圣殿那么荣美， numbers size 大小方面人数规模小了。可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he people of God， 神的选民。这第一点，人数少了。第二点，知道是神的子民。第三点，尼希米记第八章诵读 read 神的律法 God's law 他们读了神的话，神的话被读出来，众民就哭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福星是神的话出去就有悔改，有回应。好，人数少了，知道是神的子民，神的话诵读还有教导就是解释。第四，他们知道分别为圣的重要性。尼希米记最后那几章有两次提到他们要休了那些外邦人的妻子，那些的记载就是尼希米就管教神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那为什么要提尼希米呢？因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尼希米记是旧约历史最后一卷的书。尼希米的最后那一章写完之后，旧约的历史就写完了。那中间有300到400年呢，是神没有启示的，直到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我的意思就是说，尼希米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重建神子民的群体， He rebuilt the community of the people of God， 也就是说重建旧约时期的教会，直到弥赛亚来临。意思就是说，尼希米所建立这个神的子民的群体是持续到维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所以尼西米基很重要的。你看尼西米基只是怎么结束的？他在管教，在管教，在做，在做。神啊，不要忘掉我在你面前做的工作啊。His sleeves are rolled up, busy working. 他忙做侍奉的。你看新约的历史怎么结束的呢？使徒行传，保罗在罗马啊，也是忙于侍奉，虽然是软禁 house arrest， 可是他在罗马向他能够接触到的人传福音，福音继续的被传开。无论旧约新约，新约给我们看见就是福音的继续被传开，直到主第二次再来。旧约跟新约历史的它的结束都是没有结束的 ongoing 啊，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的说法，就是这个福音继续的被传出去，福音兴旺，神的道兴旺，使徒行传第六章啊，神的道继续的兴旺， The word of God continues to increase。 第二点，耶稣基督时期的啊罗马帝国世界，神啊在时候啊时候满了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啊，他就差他的儿子来，或者说在这末世的时期 ，in the final days，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啊，接着他的儿子小玉，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道成肉身呢？神都想过的。我们在20世纪下半常常听到一些语言学家跟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哎，这个圣经是语言写的 language， 那语言嘛字嘛都是很 slippery， 就是那个意义都不很清楚的，那因此呢圣经的话也不那么清楚咯，所以圣经无误就不能再讲得这么大声，甚至不讲了，有些的神学院的信仰的立场就不再提圣经没有错误了。神在永恒里面，他是造人的，他造人，他自己用语言向人说话，他也造了人可以用语言来 communicate 啊，来沟通。因此，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就选择了用语言，用希伯来文、阿兰文跟希腊文。他也选择了过了一千几百年之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一个罗马帝国降生，道成肉身，过了这三十多年复活，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是看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几件有几方面的因素呢，是有利于福音的传播。天国的王来了，他活死复活，他的使徒们传播天国的福音。好，什么什么因素呢？第一，当然就是罗马帝国的稳定。第二，是罗马帝国的路，那些 road system， 就是交通很方便，无论是海或者路。第三方面呢，就是希腊文 ，the Greek language。有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公认的语言。第四，也第一是罗马帝国的稳定，第二是这个交通的方便，第三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第四是希腊哲学，希腊跟拉丁哲学与宗教的破产，就是说呢，当时西方的异教给人民的是一个放纵情欲的宗教，所以这个希腊的多神宗教里面的神他们都会犯罪的啊，他们会打仗，会犯奸淫啊，会爱会怒，就像人一样，所以没有一个超越的一个思想带领着这个很人文啊人造出来的很宏伟的一个的社会啊，所以这个异教的一个破产，这个第四是吧？第五，犹太人分散在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各地。那这个犹太人分散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华侨呢， 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就有他们的会堂。那这个是旧约犹大跟以色列灭亡以后才有的，对不对？那这个会堂里面的敬拜的模式呢，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教新教 Protestant 的崇拜的仪式里面最重要，就是读经、祷告、唱诗、讲道，讲到就解释律法啊，当时，所以有会堂的兴起，这是第五点是吧？是不是第五？啊，好，第六呢是因为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在很多地方，包括北非洲、中东、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一直到希腊啊，因此呢，在这些地区有些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们看到犹太人所敬拜的一神 monotheism 一个神 one god 啊，他们就很羡慕。所以圣经里面在新约提到一些人叫做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的人 god fearers 啊，这个就是第七点了啊，就是有这些的敬畏神的人呢，他们是外邦人，可是非常羡慕犹太教里面旧约的耶和华。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会来会堂来听，他们不一定受隔离成为犹太教的信徒。可是这些人呢，既然在会堂里面进进出出，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向海外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两种人传福音，他们是最先信主的两种人啊。所以犹太人在外邦，外邦人亲近犹太宗教啊，这个是方便福音从犹大地传遍了一个啊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一个罗马帝国。第三点，因此早期教会的文化背景，早期教会的文化背景呢，至少有四种人啊，从耶路撒冷安提亚到哥林多，或者是雅典，或者是帖撒罗尼迦、腓立比这些教会，一直呢到罗马。耶路撒冷、安提亚、亚细亚就是加拉太跟以弗所啊，然后呢希腊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等等，腓立比啊，然后一直到罗马。你从东到西呢，你看有四种不同的早期的信徒。第一种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就是阿兰文，就是希伯来文的一种啊，一种 dialect， 一种的方言，亚兰文。所以第一种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信奉耶和华的啊，那听了使徒的教导传福音，或者早期的基督徒传分散在各地，他们信主了。第二种早期的信徒呢，是海外的犹太人。意思就是他们的母语是希腊文，用英文说是 Hellenistic Jews。 当时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被忽略的寡妇就是这一类的希利尼的犹太人，他们在外邦在外国海外长大，所以他们的母语很可能就是希腊文。在这种海外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旧约圣经已经被翻成希腊文，叫70世本，70个人，70个士大夫翻译的70世本。好，那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可是既然已经敬畏耶和华，很自然的听到原来呢信了耶稣呢，不用守律法也得到那个耶和华的恩典，最好的就是救恩。所以呢他们的心已经是朝向耶和华的，他们现在听到主耶稣基督天国恩典的福音，他们就信了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就是外邦异教背景的信徒，就是外邦人，他们以前没有跟犹太会堂或者旧约圣经接触过。保罗在雅典的演讲，就是使徒行传第17章，就是对这些人讲的。 所以你看保罗向他们讲的跟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那个是向海外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的，不同的，不同的，他们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早期的教会呢是有至少这四种不同的文化的背景。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身为华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从头开始基督教会就不是一种文化的。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从头开始中国也不是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中国是不同的族啊组合起来的啊，成为秦朝汉朝。那中国也是有50几种的大的少数民族，还有400多种小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可是华人教会在过去这30到60年来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有一两种的次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在领导，也就是30、40年代的中国大陆，50、60年代、70年代的台港的基督徒，然后60年代到目前的从台港东南亚到北美的，这个基本上一条的路线。可是这一条的路线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背景呢，并不能代表整体的华人，全球的华人，它有代表性，可是不能代表全部。意思就是说，尤其是我们从香港、台湾啊到北美，我们这些的华语教会、国语教会，并不能充分的代表全球华人群体的多元文化性。基督的教会本来就不是一个单元文化的一个群体，我们要从这个突破出来啊。这里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11章、13章，有些人就突破向外邦人传福音。巴拿巴看见就喜乐，把扫罗抓来给他们鼓励，结果又被他们差遣出去去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要突破，要突破。第四点，今天早上的第四点是早期教会的增长的因素。那有好几方面我们可以提一些。第一，就是他们是被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燃烧着的。 They are on fir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这些是当时的教会历史家告诉我们的。第二，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呢是很具体的。比方说当时有4次大的逼迫的运动啊，所以呢早期的基督徒啊，他们有一种的在埋葬啊方面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他们就彼此帮助啊。那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彼此帮助。群体的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跟这个信息，这个福音信息，他们是被这个信息得着的一群人，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别的，就在每一本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无论是中文的英文，他都给你4、5点详细，因为他们都是参考一些早期教会的一些历史的文献告诉我们的。当时的教会有没有制度呢？是不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就是一种的地下的无形的教会呢？并不一定的。等一下我们在第6点我们就提到啊，教会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有机性跟制度性。 The church is an organism, is a bodyThe church is an organization. 两者都是 教会是身体，教会是组织或者团体。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一点。第五点，异端的兴起，异端的兴起跟护教的兴起。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早期的异端当然有很多种了，最重要一点呢是 Gnosticism 诺斯底派，这个你也可以去查神学词典哲学的百科全书全书。为什么要查 Gnosticism 呢？因为目前的新纪元运动基本上是一个 Gnosticism 的翻版，要了解聚会所的神学呢，也需要了解 Gnosticism。 在这里介绍一本书叫做 Spirit Wars， by Peter Jones。 这本书比较写的详细一点，他写这本书之前还有另外一本叫做 The Gnostic Empire Strikes Back。不过目前你可以买得到大概是 Spirit Wars。 这本书的 重要性呢，是把目前新纪元运动的思想跟第一第二世纪的诺斯底的宗教哲学做一个比较，所以给我们知道天下没有新事，也给我们知道神学历史教会历史是多么的重要。早期的思想史啊，很重要的，当时打过的仗今天还要再打。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中脑的一两句话来想一想。从异端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基督教的神学必然有神秘因素，可是神秘主义很容易成为异端。怎么成为异端呢？就是神与人的联合 Union with God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圣经的教训，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是吧，我要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与他同死。罗马书第六章，你们是受洗归于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在基督里死的，我们是与基督死的。 We die in Christ, we die with Christ。 我们是死基督的死， We die Christ's death。 当然这个是从一个属灵的意义来说，不是好像菲律宾一些每年都有些人爬上十字架上被钉，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同样的，我们是与基督同复活的， We rise with Christ。 我们是在基督里复活的， We rise in Christ。 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就是说在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关系里面与基督同活的，We rise in with Christ in Christ。 我们是在与基督联合这个关系里面与基督同活同复活的。We rise with Christ in the relationship of union with Christ。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在基督里同复活的。 We rise with Christ in Christ。 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Jesus is our head。 基督是我们的代表， Jesus is our representative。 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而耶稣基督是的确的从死里复活的，是个事实， A fact of history。 我再说哈，耶稣是 head， 是我们的头，是代表 representative， 真正在历史上死跟复活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事实上。Our experience is built on a fact of history。 这个 fact， 这个历史就是基督曾死曾复活。可是所以在这个曾死曾复活的基督里，神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奥秘的一个 一个关系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说，神把在基督里所有天上的属灵福气都要给我们，在基督里他拣选了我们。好，在基督里这个奥秘，这个亲密 intimacy 呢，永远不会等于人成为上帝。那这个是异端啊，在神秘在奥秘里面一讲到，好像尼托生在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啊，花了很长的篇幅说啊，这个灵是指人的灵，当人的灵破碎，神的灵出来的时候呢，人的灵跟神的灵就不能再分辨的出来了， indistinguishable， 那就是异端了。 OK， 你讲耶稣基督跟我们多么的亲密，可以一起讲，一讲到人跟神一样不能分呢，就是异端。因为这个就把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分别呢就消灭掉。那这个基本上也是早期一些的异端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觉得不诺斯底的思想基本上是说呢，属灵的东西呢一定是很高超的，一定不能跟这个肮脏的肉体或者物质碰上的，所以他就把属灵提到一个摸不到的一个地方啊，有一点像禅宗，要你要悟到啊 ，enlightened。所以诺斯底这个字本身是解知识，就是秘密的知识，是要悟到的 enlightened knowledge。好，所以异端的兴起呢，往往是一些很愿意在灵命上进步的，在灵命上很好的追求的一些的信徒们，他们过了一个界限，就成为异端了。护教家，早期的护教家，那有我们可以参考很多不同的好的参考书，教会历史、哲学历史、神学历史、宣教历史，他们都会提到早期的教父。什么叫早期的教父 ？Church Fathers 呢 ？Church Fathers 第一批的就是使徒，就好像使徒约翰的门徒，使徒约翰的学生就是第一代的教父，因为他们不是使徒啊，他们没有份在圣经的写成的过程上啊，他们是第一代承受了使徒的教训的。那这些的教父呢，他们为了护教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很多的代价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那可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在护教在为真理辩护的时候呢，也深深的受了希腊或者拉丁的一些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异端，就是灵命的追求可能会异端，护教也可能被一些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掺杂的。比方说今天的华人教会的护教啊，往往一些在中国传统哲学这个学术上比较有造就的基督徒思想家呢，往往就不能放下他们对孔孟或者是新儒家大师的他们的仰慕，所以他们的批判大部分是朝向民间宗教的迷信。一提到儒家，他们只有礼赞没有批判的，这个华人教会目前思想神学上一个危机啊，因为这些的思想家都看到前一代，比方说张立生博士这一类的护教家呢啊，他们所提出来的对儒家基本上的批判，可是念过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这些的地方啊，受过这些新儒家大师的教导的呢，他们都很愿意找一条的 point of contact 共通点啊，找共通点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被儒道哲学本身影响了。那这个是早期教会就已经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隐忧。我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好的智慧啊，我乃是说中国的宇宙人生观要从最基层最基本的层面要去检讨啊。我们可以欣赏的中国的智慧里面呢，大半是一些内容，可是这整个架构跟这个架构背后的那一个 presupposition 那个宇宙人生观的预设啊 presupposition 呢， 是需要从圣经好好的去批判然后重建。其实呢，不少的念过儒家思想的中国大陆的这知识分子也知道，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超越 transcendence、中国讲天人都是在自然界里面讲、在自然界以上、没有这个、超越了上帝，至少自从、春秋战国就没有了。那这些的、不过这些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呢，他们通常都会说中国早期的上帝观呢是很好的，是一神论的。那到了孔孟时期呢，春秋战国呢就变了，成为自然主义的，就是没有超自然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